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五月十九号星期三。下面是國際新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安排好星期三5月19日在冰島雷克雅未克出席北極理事會外長會議期間舉行會談，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後美俄最高級別的外交官員的首次面對面會談。這次會晤還將會為拜登總統和普京總統計劃下個月的會談打好基礎。美俄雙邊關係目前依然緊張，美國國務院表示，星期三下午的會談為考驗我們能否與莫斯科建立更加穩定與可預見的雙邊關係提供一個機會。布林肯星期二敦促國際社會避免在北極地區實施軍事化行動。美國此前批評俄羅斯要求外國船隻事先得到批准才能夠通過這個地區。美國總統拜登說，汽車工業的未來是電動車的製造，美國不能夠輸給中國。中國稱樂見美國發展和進步，但反對美國喐啲就講中國嘅事。拜登星期二五月十八號到密歇根州參觀福特公司一個電動汽車製造廠，並喺嗰度發表咗未來喺美國製造嘅主題演講，並多次提到中國。佢話：中國目前擁有全球最大嘅電動汽車市場，擁有全球八成電動汽車電池嘅生產能力，但呢個唔會持續太耐。拜登話，他們中國以為自己會贏，但我有個消息告訴大家，他們不會贏得到這一場競爭，我們不會讓他們贏，我們必須要快速行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冰島訪問，並將出席星期三舉行的北極理事會外長會議。針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暴力衝突，布林肯星期二在一場記者會中說，美國繼續進行密集的外交努力，希望降低以巴衝突。中東地區的暴力衝突進入了第二個禮拜。星期一，美國總統拜登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停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和其他激進組織應該立刻停止針對以色列的火箭襲擊。同時，布林肯說，以色列有自衛的權利，但同時亦有避免平民傷亡的責任。星期六，以色列在加沙城摧毀內有美聯社和半島電視台以及其他辦公室的一棟十二層的大樓。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5月17日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表示支持停火，並鼓勵以色列盡一切努力保護無辜平民的安全。根據白宮的聲明，拜登總統重申他堅決支持以色列免受無差別火箭彈襲擊並進行自衛的權利。聲明中說，兩位領導人討論了以色列對哈馬斯和加沙其他恐怖組織軍事行動的進展。總統表示支持停火，並討論了美國為此目的與埃及和其他夥伴的接觸。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還分別與摩洛哥和巴林外長討論了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衝突。他在兩條推文中分別表示，將與摩洛哥和巴林共同努力結束暴力衝突。台灣官員表示，如果及時得到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對台灣經濟和關鍵半導體產業的影響有限，並已經做好充分準備，確保芯片廠能夠正常運作。另外，台灣正與美國商購疫苗事宜，爭取更多疫苗到貨。台灣抗擊新冠疫情的成績被視為成功範例，特別是在與中國有著緊密商務往來和旅遊交流情況之下，中國是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最早的國家。台灣去年曾經250日沒有新增本土案例，現在一度被視為全球防疫典範的台灣正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台灣疫情升溫，美國財政部星期二5月18日說，它根據香港自治法的規定已經向國會提交有關報告，未有確認任何外國金融機構在知情的情況之下與對中國在香港的鎮壓負責的人進行重大交易。財政部說，它將會繼續監測有關的情況。美國財政部星期二在一份聲明中說，通過使用保密和非保密的信息來源，它對是否有外國金融機構可能在知情的情況之下 同國務院此前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確認的外國人士進行重大交易進行調查，亦都同外國政府進行接觸，確保他們了解與被列入黑名單的人進行業務往來的制裁風險。截至到2021年5月1日，財政部尚未確認任何外國金融機構在知情的情況之下，同2020年10月14日提交的第 5A 報告以及2021年3月16日提交的更新報告中所述的外國人進行重大交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那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接下来的拜登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会谈。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在限聚令之下无望六四32周年长跑，市民就希望以合法的方式可以继续悼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六四事件32周年只有两个几礼拜，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领袖，包括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以及秘书蔡耀昌，先后因为前年的反送中运动多宗未经批准的集结案而被判监禁以及还押，将会是他们32年来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蔡耀昌在还押前夕星期日仍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限聚之下，以四人一组的方式继续支联会十几年来的传统，举办无望六四长跑。蔡耀昌说难以评估今年的警方是否批准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他就希望香港警方作出符合人权的决定。有参与今次长跑的市民说，近一两年香港的社会情况越来越似八九民运时的中国，他会坚持以合法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城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纪念日。香港支联会能不能够继续过去超过30年的传统，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领袖，包括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秘书蔡耀昌，由四月中开始，先后因为前年参与反送中运动多宗未经批准集结案，包括818流水式集会和11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被判监禁和还押，将会是他们32年来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蔡耀昌和何俊仁涉及的11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星期一即是5月17日正式开审，他们和涉案的其余8名被告全部承认控罪，星期二即是5月18日被还押荔枝角收押所，直到下个星期五即是5月28日判刑。支联会今年以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为悼念六四32周年的主题，由2006年起每年都会在5月举办无望六四长跑，途经多个香港人声援八九民运、举办游行集会的地方，呼吁市民继续争取平反六四。蔡耀昌在被还押前夕星期日即是5月16日 仍然在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之下，以四人一组的方式，联同副主席周幸彤和两名成员，继续支联会十几年来的传统，举办无忘六四长跑。四名支联会成员当日朝头早8:45，即是8:09，预意8:09出发，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跑经旧新华社、大公报旧址、政府总部、驻港解放军总部、香港大学各商之处，以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为终点，他们沿途高呼口号：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越走越近。
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因应四人限聚令，支联会较早前在网上举行无忘六四线上跑，截至到星期日有128人报名参加。蔡耀昌又表示，今年长跑路线全程大约15公里，将会途经多个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运游行集会的历史地标，希望令到跑手和市民重拾那段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蔡耀昌强调，今年支联会争取在法律框架之下合法地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面对而家當前的法律同埋咧係限聚令等等嘅規限咧，我哋都係盡我哋能力咧係作出一個合法嘅抗爭。咁所以我諗無論今日嘅實體跑同埋喺呢段期間嘅一個線上跑咧，其實都係體現到咧，我哋係繼續無忘六四，繼續係會爭取平反六四。
去年警方以疫情为由，31年来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被问到如果今年警方继续以疫情等的原因禁止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支联会有没有后备方案？蔡耀昌表示，警方回复将会分两次和支联会讨论该会分别申请在5月30日举行的六四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分別是星期四，即是5月20日討論六四遊行，同埋下星期二5月25日討論六四燭光集會。蔡耀昌表示，支聯會一直有評估當前嘅局勢，研究唔同嘅情況，但係現階段仍然係努力爭取同警方討論，希望警方作出符合香港人人權自由嘅決定。
咁而家我諗，我哋係冇辦法去評估最後嗰個討論結果嘅，咁支聯會一定會繼續係去爭取喺法律嘅框架裏面咧，係好似過往30年咁樣，我哋一個合法嘅一個嘅抗爭。咁我哋希望警方亦都係考慮香港人嘅權利同埋自由，係去作出一個係合乎法律同埋人權保障嘅一個嘅決定。
蔡耀昌坦言，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环境之下，支联会悼念六四的活动是做得一日得一日。他强调支联会仍然是立场坚定地争取平反六四等的诉求。他又表示，四月中因为反送中运动818和831案被判入狱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监狱里面仍然意志坚定。他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一样是意志坚定。
其他的常委、我們的義工朋友、我們的成團體和香港的市民呢，當然都會繼續一貫我們支聯會由1989年到現在，我們是立場堅定，但是我們是堅持在和平理性合法的環境之下呢，是作出抗爭。李卓人是支聯會的主席，我們這段時間失去了他，對我們的工作呢確實是有影響的。我諗大家都好掛住李卓人，佢喺監獄裏面亦都好掛住我哋，亦都係透過寫信同埋其他嘅信息咧，我哋知道李卓人佢係好堅定，佢亦都會喺獄中用佢嘅方法係繼續活著。咁我哋而家好多李卓人喺我哋身邊，我哋確實係一人行多步，我相信我哋嘅一定會繼續。支聯會30多年嚟嘅工作。
蔡耀昌表示，他涉及的反送中运动十一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游行，他会透过律师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他有心理准备，今年六四可能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不能够参与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他都会继续悼念六四，支联会亦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未来都还有更加多的法律的诉讼同埋其他嘅喺民間嘅工作，我哋好難預期嚟緊嗰個結果或者嗰個遭遇會點樣。呢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幾手嘅準備啊。我亦都好相信即係第一，縱使可能我今年六四唔喺一個自由嘅地方，我都會用我能夠做嘅方法去悼念六四。我亦都相信。縱使支聯會可能嚟緊，我哋嘅人手更加緊絕，但係我哋一定可以繼續係堅定去走落去。
今年首次參與無忘六四長跑嘅香港市民何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擔心喺目前嘅政治環境之下，下年未必有機會繼續六四長跑，所以今年要參與。
因為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做得一次就得一次噶啦，唔知道系咪最後嘅一次，個意義就係永遠要做一樣嘢咯，唔好驚，繼續去做咯。
何小姐表示，當年1989年6月4日凌晨，佢透過電視直播睇到六四屠城嘅畫面。佢30多年嚟一直都有參與悼念六四嘅活動。佢覺得最近一兩年香港嘅社會情況越嚟越似八九民運嘅時候嘅中國，激發佢更加積極咁樣參與悼念六四嘅活動。對於最近不斷有左派傳媒同埋政治人物鼓吹取替支聯會。何小姐表示，只要支聯會一日仍然合法咁樣存在，該會舉辦嘅悼念活，對於最近不斷有左派傳媒同埋政治人物鼓吹取替支聯會，何小姐表示，只要支聯會一日仍然合法咁樣存在，該會舉辦嘅悼念六四活動，佢都會支持。何小姐又表示，無法評估今年是不是仲有合法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她坦言，黃之鋒等四名年青社運人士早前因為去年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而被判監禁，對市民會有一定的阻嚇作用，但是她仍然會堅持以合法的方式悼念六四。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忘六四長跑經過好多八九民運的時候，香港的標誌性地點是想喚起市民，歷史就在你身邊，當中好多屬於香港人的故事，而爭取平反六四是要付出好多汗水和辛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周幸彤表示，在國安法之下，當局以全面清場的態度準備全面肅清民主派，他坦言自己都有入獄的心理準備。支聯會在六四前夕亦都會擺街站宣傳遍地燭光悼六四的訊息，呼籲世界各地的人當晚8點手持燭光悼念六四32周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呼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制裁，不要派遣官员出席比赛。两党议员同声对国际奥委会表示，说冬奥会应该要转移其他城市，否则美国应该要抵制。仲有共和党议员对准美国企业，认为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而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方面有人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企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和举行，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赵立坚又说，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展开，中国有信心将会将它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成员组成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共同召开了这次聆听会，聚焦讨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以及即将在明年二月登场的北京冬奥会。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会上说，对习近平来讲，奥运会从来就不是为了运动员之间的体育并赛，而是为了他的权力。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当国际奥委会2015年决定授权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无论中国政府对国际奥委会的尊重人权方面曾经作出什么的书面承诺，现在绝对清楚的就是中国从来没有打算过履行这些承诺。史密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曾经就各种中国人权问题在国会召开了71场听证会。他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提到，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明确指出，一个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政府应该受到惩罚，而美国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对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严厉谴责，并非加冕。
Whatever were the paper promi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made to the IOC with regards to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when the IOC decided to award the games to China。
史密斯众议员说，授权北京举办奥运会就是等于向个野蛮政权戴上桂冠，而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谴责他们的侵权和种族灭绝行为。史密斯又跟着又说，我们要同受压迫者团结而非压迫者，同受害者团结而并非迫害者。他呼吁国际奥委会和所有有关的利益者，包括美国方面，应该要寻找一个新的主办城市，否则应该进行抵制。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麦柯文在会上说，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在他们境内各地犯下了种种人权侵犯行为，明确事实是这个现实。麦柯文提出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比照去年东京奥运会的做法，然后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并且重新寻找其他的城市举办。白国文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后举行的决定是在赛前四个月宣布的。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大流行病而然后一年举行奥运会，那我们当然可以因为种族灭绝而然后奥运会一年。这个将会为国际奥委会给予时间去改变举办国，一个没有犯下暴行的国家。白国文强调，若无其事照常举行比赛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将会释放一个严重的错误信号。他说，一切照常举行将向所有努力行使普世人权和生活在和平与尊严的人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一切如常进行将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道德权威，放弃同世界其他暴行政府进行对抗，一切如常进行将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并且在反人类罪行当中庆祝着这一切。距离2022年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只剩下不够九个月的时间，来自国会两党的议员曾经多次呼吁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移师到其他城市举行，不过并未获得正面的回应。史密斯会上同时将矛头对准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美国企业。他说，虽然有包括种族灭绝等一系列令人愤怒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众多大型的赞助企业都肯定在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史密斯对此表示极度不满，他说，大公司想赚很多钱，主办国是非常残酷，甚至犯下种族灭绝好像是没关系。史密斯认为，美国企业必须要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要求推动商业抵制。他说，我们的大企业千万不要参与或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史密斯又提到，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邀请，要求他们出席星期二的听证会作证，不过并没有收到回应。他们还向美国奥委会提出同样的请求，不过美国奥委会只是以书面声明作为答复。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史密斯说，应该要给赞助公司去国会作证，并对他们实行问责。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次为香港、西藏、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大声发声支持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出席了作证。佩洛西说，对中国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等人权侵犯行为默不作声是不可接受的。佩洛西在会上亦首次公开呼吁美国应该要对北京冬奥会予以外交制裁。他说，
Here's what I propose.And join those who are Rosen is a diplomatic boycott.
普洛西话佢建议嘅系，并且加入嗰啲提出建议嘅人进行外交抵制。佢话唔知道是否可行，因为过去冇成功过。布洛西在听证会上说，看到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展示的刻苦、专注和奉献，令人如此自豪，令到我们在美国国内向他们致敬，令到我们不要通过给国家元首去中国，而是给中国政府带来荣誉。他又说，考虑到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如果国家元首去中国，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那真是必须要问这个问题。那你下次做些什么道德权威就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言呢？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建议并非国会首次提出，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经在今年三月撰文呼吁实施外交抵制，去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做法作出抗议。曾经担任过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罗姆尼在这篇文章当中认为，美国不应该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比赛，而同时又要有意义地反驳和谴责北京的暴行。正确的答案是，美国应该经济和外交层面上抵制北京奥运会，从而减少他们在奥运期间可以获得的收益，并且截断中共的宣传内容，揭露他们的人权暴行。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吉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时，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进行比较。他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积极犯下另一场种族灭绝的极权政权。瑞吉在听证会上说，我们绝对不能够重蹈覆辙，另一个种族灭绝政权以举办世界最盛名的国际盛会而为荣。而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健利博士亦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及民主盟友必须要团结，并且明确地表达反对北京举行明年冬奥会的立场。他强调，同中国在人权上的抗衡是一场长期的抗战。杨健利会上说，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中共行为，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一蹴即就的游戏，它是一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长期而艰巨的较量。关注中国人权问题长达30年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推动人权发展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佩洛西会上说，推动人权的角色是长期的，你必须有耐性，必须要持之以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上个月16号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白宫会谈之后，今个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会接待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目前的情之下，拜登首先选择和日韩首脑举行面对面形式会谈，凸显出东亚地区在各项议题当中的优先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在首尔的报道。
这次美韩首脑会谈正值拜登政府多项重要政策呼之欲出之际。首先，北韩政策评估在上个月底完成，美韩两国在G7 外长会议、美日韩情报机构负责人东京闭门会议等多个场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其次，拜登政府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产和医药品的产业供应链的白日评估亦都临近尾声。有消息说，商务部在会谈前一日将会召集主要的企业代表讨论芯片供应的问题，这些和白宫芯片会议的时候相隔仅是一个月。无论对美国亦或是南韩，北韩问题和半导体等高科技供应链都是至关重要，因此被认为是这次会谈的两大的核心议题。两国首脑能够在这两项议题上面达成有几大程度的协议，不单止将会直接关系到南韩对待美中竞争的态度，还将会影响美国东北亚的布局。美国和南韩在北韩问题上面曾经存在着不少的分歧，特朗普政府虽然和北韩展开高级别的外交，但亦都从未放弃过最大程度的施压，这些同谋求在任期内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张对话和逐步放宽机制的文在寅政府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当美国在河内首脑会谈破裂之后重返制裁路线的时候，两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和谐的声音。 冇幾耐之前，民助人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嘅時候，批評特朗普喺北韓問題上面一直喺度繞圈子，未能夠擊中要害。呢種分歧喺注重修復同盟關係嘅拜登政府任期內有望得到彌合。拜登政府在北韓的政策評估過程之中，曾經多次表示將會與南韓等盟友保持緊密的溝通，聆聽建議。從目前為止白宮披露的新政策的基調來看，確實從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南韓的想法，就是務實地增進美國以及盟友的安全，對外交選項持開放的態度。南韓政府亦都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外交部的長官鄭義容和文在寅先後表示歡迎美國的新政策基調。統一部長官李仁明近日在一次關於美韓對北韓合作的研討會上面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基調和南韓政府的構想存在一脈相通的部分，南韓將會全力協助推動重啟美國和北韓的對話。美國和南韓首腦會談將會是朝鮮半島和平進展的重大的分水嶺，變數是在於北韓的反應。南韓外國與大學國際地區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向美國之音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北韓政策的未來走向取決於北韓的態度，所以這次首腦會談上面較難達成具體的協議，但可能就繼續推進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推動北韓的態度變化，推行尋求朝鮮半島和平的政策達成一致，亦都就是話同意通過外交來到解決問題。實際上，美國公開新政策基調之後，北韓曾經發表外務省談話，予以強烈的指責。不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接受 ABC 採訪的時候指出，美國對北韓政策並非志在敵對，而是解決問題。國務卿布林肯在 G7 外長會議上面亦都表示，希望北韓捉住外交解決問題的機會。之後，北韓在核問題上面再無表態。假若北韓拒絕美國對話提議的情況發生，咁樣美國同南韓在北韓人權問題等方面的分歧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美國堅持不會為了求解決北韓的核問題而在人權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南韓為了避免刺激北韓，已經連續三年未參與聯合國北韓人權決議案的共同的提議，在國內亦都立法禁止對北韓傳單的散播。相較北韓問題，美國和南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方向更是清晰。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SK 海力士所屬的 SK 集團會長崔泰源、三星電子副會長金其南等企業界的主要人士都將會隨同文在人訪問各大企業，已經決定和正在探討之中的對美投資計劃總額超過40萬億的韓元，其中三星電子有可能斥資大約20萬億的韓元，折合是170億的美元，投建半導體工廠。另外，據彭博社報導，三星還將會列席會談前一日美國商務部召集的芯片的會議。這些投資計劃被視作是南韓對美國重組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計劃的回應。據韓聯社《東亞日報》援引南韓的政府支持人士的話和講，南韓政府向美國表達了參與供應鏈重組的意向，並且正是尋找能夠與半導體、電池等南韓優勢產業連接的部分。同時，南韓政府和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半導體企業上個星期四聯合發布了一項高達510萬億韓元的半導體產業10年的發展的戰略。它的核心內容是在南韓本土打造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全產業鏈，囊括材料以及零部件、設備、設計、代工、封裝等所有的環節。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文中傑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的半導體戰略實質上是追求獨立自主，降低對外依賴度，亦都就係話南韓同美國嘅想法係存在一定嘅差異性嘅。 不過這個戰略和美國的供應鏈重組計劃假若同時推出，仍然會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影響。從短期來看，美國將會擴大對南韓半導體企業產品的進口，同時推動提高美國國內的產量，長期就引導企業擴大對美的投資。此外，新冠疫苗議題亦都頗受關注。南韓總統府的青瓦台表示，疫苗合作是首腦會談的主要的議題之一。青瓦台政策室長李浩星近日在接受採訪時具體指出，美國擁有疫苗源頭技術和原材料，南韓具備全球第二的生物製劑的產能，兩者結合可以推動南韓成為疫苗生產的樞紐。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三星生物製劑有望生產莫德納疫苗，由於該公司總裁亦都將會隨同文在寅訪美，兩家公司可能在首腦會談期間進行最終的談判。假若美韓兩國的首腦能夠在上述的議題達成一定的協議，南韓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的可能性將會大幅提升。根據朝日新聞的韓聯社等的媒體的報導，南韓政府正是討論參與四方安全對話新冠疫苗、氣候變化、新技術工作小組的方案，並且有可能在首腦會談期間公布。一直以來，南韓出於對和中國經濟關係的考量，對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持保留的態度。由於中國將四方安全對話視作是壓制中國的小圈子，南韓就和四方安全對話的合作提出了包容、開放、透明三個前提。美國十分清楚南韓的顧慮，白宮安全顧問委員會東亞和大西洋事務高級主任埃德加·卡登這個月初在南韓崔中賢學術院的視頻研討會上面詳細介紹了四方安全對話的歷史，並且明確表示該機制不是安全聯盟和亞洲版的北約，亦都不是一個具備明確管理結構的組織，而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框架。而對此，康俊仍認為四方安全對話如果是一個能夠就國際性問題展開合作的機制，這樣不單止是南韓，其他國家亦都可以予以合作。這些可以說的是美國在策略上面的變化，通過增添多邊合作的選項來擴大友軍。南韓經濟社會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申范士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南韓考慮到中國雖然不會全面參與四方安全對話，但是在疫苗這些問題的合作是充分可能的，中國不能夠連這種程度的合作都予以阻止。假若南韓部分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是否意味著南韓將放棄在美中之間保持的戰略性模糊的路線呢？專家對此意見不一。申范士表示，他認為文在寅政府會繼續堅持戰略性的模糊路線，這屆政府將北韓問題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上面，如果和中國的關係疏遠了，是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康俊寧就認為這種策略很難維持，戰略性模糊是適合強大國家的策略，好像南韓這樣的中等國家很難採取這種的策略，南韓應該採取戰略性的自主策略，亦都就是說要有原則。未來南韓和美中兩國都應該更加明確地表達自身的意願，不過需要考慮的就是南韓和美國是同盟的關係，韓中只是合作的關係，層次不同的，而且韓美關係已經超過了70年，但是韓中關係明年才滿30週年。以上是美國之音旅遊記者郭靜怡首爾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没多久之前公布了第七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说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14亿1178万，同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增加了超过7200万，增幅是 5.38%， 属于保持低速增长的状态。今次的人口普查结果一再拖延公布，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据后公开的数据反映，中国人口存在什么迷思呢？ 美國之音專訪了《大國空巢》這本書的作者，美國溫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易夫賢博士，請他分享他的觀察。以下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問易富賢博士，他怎樣看這一次的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結果。易富賢說，他認為這次普查是中國最不靠譜的一次，因為實際人口總數應該是不到13億，但是結果就說反而是繼續保持增長，出乎意料。關於這次普查數據總數的巨大問題，他根據分析研究判斷，總人口應該不到 12.8 億，有 1.3 億的水分。在各個年齡組最關鍵的地方是0至14歲的低齡組，因為這個組多數人是沒有以前的普查的數據參照，要找出矛盾需要過10年之後，所以普查重點放在低齡組，但這個組的數字總是被誇大。比如說2000年普查的生育指數是 1.25， 後來被公開改成 1.8， 2010年普查顯示生育率是 1.18， 亦都被改成 1.63， 他們改數據是公開的。2000年出生1379萬，被改成1771萬，這個是公布的。到了2015年，15歲人口的確只有1300多萬，沒有1700多萬。2014年出生的1400萬亦都被改為1700萬。有必要拿中國少數民族作為比對，少數民族生育率是沒有必要是修改的，因為他們不實行獨生子女的政策，可以生兩個、三個甚至更多，是並沒有限制，不存在超生漏報的問題。但是少數民族生育率2000年是 1.66， 2010年 1.47。根據中國全國的教育、醫療水平和城市法律，即使漢族亦都實施與少數民族同樣寬鬆的人口政策，2000年全國生育率亦都只能夠達到 1.34， 2010年是 1.25， 2015年大概 1.06， 2020年應該只有 0.94 左右。那2020年全國人口只有 12.8 億，但是現在被他們講成為 14.1 億。事實上，人口數據是神聖的，是社會、經濟、教育、國防、外交各項政策的基礎。比如說，古代的西周設置的專門官員負責人口，每年收集數據之後敬獻給國王，而國王就需要跪低下來接受這個數據。但是規劃國家財政的開支，畢竟這個數據如果是失真，會導致各項政策的謬誤，所以很少有國家隱瞞人口的數據。記者就問，你說了最關鍵的是0至14歲這個群體，那這個14歲以下的低齡組出現了什麼具體問題呢？易富賢說，這個年齡組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數目歷來漏洞百出。國家統計局公布2006年至2020年出生 2.38 億人，由於存在一些死亡人數，到2020年0至14歲人口大概只有 2.33 億。但是目前這次的人口普查公布的0至14歲人口竟然高達 2.53 億，比國家統計局的更高，這個導致200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出生1689萬。是什麼概念呢？就是生育率達到 1.6 至 1.7。 他剛剛說過，少數民族在可以隨便生的情況下，2010年生育率只有 1.47， 他們享受的是寬鬆政策，主體的漢族在嚴格的計劃生育之下，尤其是獨生子女之下，竟然可以達到 1.6 至 1.7， 那怎可能呢？台灣和南韓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大概十多年，他們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1991至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 1.4 至 1.5， 2006至2020年只有 1.0 至 1.1， 中國剛剛放開二胎竟然就達到 1.6 至 1.7。看來中國的計劃生育不單止沒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是不是很滑稽呢？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1998至2003年每年出生1749萬，而2004到2009年小學招生數每年只有1703萬，2010年戶籍7至12歲人口平均每歲只有1397萬，根本就沒有1700多萬。2012至2017年初中三年級的學生平均每一年是1439萬，就是說國家統計局根據教育數據公布的出生數目是有水分的，這個還未計算各地為了經費而虛報的小學、中學生的數字。 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号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学生 5.15 万，实际只有 3.62 万，虚报 42%， 套取教育经费1063万。201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阳新县一间中学只有2100人，上报是5300人。仲有一间学校700人，上报3000人。有一间学校设办了四年，仍然在向政府申报教育经费。湖南省邵阳县学生数目亦都虚报了 40%， 全国都一样。咁记者问，中国政府是点解唔排除呢啲水分呢？叶富贤话，政府之所以咁做，政治原因佢唔知道，但系中央政府系唔敢公开人口缩水嘅数据，仲系好难获得真实人口嘅数据，呢个系两个问题，佢亦都唔知道系边一个。佢估计，即使系中央政府敢于公开人口数据，可能亦都好难获得人口嘅数据。人口普查实际嘅操作者仍然系过去嘅国家统计局、人口协会同埋计生委嘅官员，从前都系佢哋操作。如果呢次承认普查数字同过去对唔上号，意味住嗰批人难辞其咎，面临追责，亦都意味住承认过去几十年平白无故丧失咗好多生命，平白无故让好多家庭遭受苦难，都系冇必要嘅牺牲，系重大嘅错误。利益集团用虚假嘅数据误导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埋公众，呢个如果喺美国等西方国家，会爆发不亚于水门事件一般嘅丑闻。但是在中国，对人口数据不停灌水的结果是于学军和翟振武步步高升。于学军2013年是国家卫健委办公厅主任，2018年成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亦都是这次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而且是整个领导小组当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他还是中国卫生年鉴的副编委，得以让卫健委最近几年的数据看上来都是延续的。翟振武以前是人口学会副会长，现在提拔为人口学会会长，继续利用前面的数据为户籍数据护航，并且论证中国生育率还有 1.6 以上。那记者问，人口被不停灌水的后果是什么呢？易富贤说，中国说2035年经济增长要比2020年增一倍，这是根据现有账面人口的结构，如果采纳真实的数据，就是缩水人口结构，经济只会不断下降。2012年15到59岁劳动力已经开始下降，所以当年经济开始下降。1979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10%， 到2019年只有 6%。 中国年龄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1992年，2035年的年龄结构类似日本的2018年，到2035年左右，中国所有的人口学的参数都会比美国差，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过美国。而且中国减少的劳动力数量是支撑不到扩张的，这个包括国外的投资、一带一路、外援、军事都没有财力支撑，还有铁路、公路在内的各项基建的来源都将会枯竭，最后将会是全面坍塌的局面。真实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人口越来越老，中位年龄到42、49、50岁，意味着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每况愈下。这样一来，各方面预测都会落空，各项决策的错误使到中国政府更加不可预测。他要讲的是，这次没有改正，以后还原真相就很困难，因为政府是尝试严格管控各项的数据，规定不能够发布。他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才公布结果，令人匪夷所思。1982年和1990年普查的时候还没有电子化，只能够用少少的计算器和算盘计算，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人口数据。如果是公布真实的人口数据，根本不需要花这次这么多时间。这次电子化加上大数据，竟然耗费了半年时间才公布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让各种的数据相吻合而加以修改，花半年来到让人口数据高度不靠谱，而且是最不靠谱的一次。那记者说，再回头看中国人口为什么得以持续被虚夸呢？易富贤说，他认为有六个原因。其一，对于之前所讲的参与人口普查的各相关方，如果数据不连续，意味着相关官员过去整理了假数据要被追责。其二，中国一贯参照户籍统计人口，比如说2010年的普查起初统计到的数据大大少于户籍，但政府选择与户籍保持一致，公布的人口是 13.4 亿，户籍就是 13.45 亿，其中福建省公布的人口数比原始普查的汇总数多出 10.8%， 就是与户籍保持一致的关系。2019年户籍人口已经是 14.1 亿人，比统计局公布的14亿还要多， 公安部内部人员透露，户籍造假好容易，最近就捉咗一个东北一个厅长，佢有2000多套房产，而中国房产就是实名制，佢到底有几多个户口呢？前几年报道出来的房姐、房妹之类的层出不穷，亦都是间接的证据。陕西一个小县城有一个干部拥有10个户口，被用来在北京等地买屋。他认为中国2018年婴儿活产1000万左右已经负增长了，但是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523万，增加了500多万，户籍就是增加了900万。这个900万的数字是怎样来的呢？其三，基层人口普查员的收入与普查数量的多少直接挂钩，多查多得。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揭露2010年普查内幕，话有普查员根本就没有逐家逐户登记比对，而是在派出所直接复印户籍的资料加以填写，悭时间悭麻烦，还增加了人口数量，使到收入更高。这次最新的人口普查，由于新冠疫情更加有不登门的理由，他听有人埋怨说普查员没到屋企里面查实，而且这种现象是很普遍。其四，地方政府有强大动机虚报人口，中国没有人口税，所以少报人口没有好处，多报才有利润。中央的扶贫教育和医疗经费拨款都与人口多少挂钩，多报多得。此外，修高铁、修公路等规划亦都是根据人口之众才能够让中央批准，还有县省市亦都要人口数量达标，他们的虚报的动机是非常之强大。其五，中国人口学家亦需要保持数据一贯性，人口普查获得数据是第一步，随后需要修订，这个过程与人口学家相关，他们根据原始数据进行修订再公布。这些几乎是同一批人口学家几十年以来都负责对中国官方数据进行研究，如果承认过去数据有假，就会说明他们一辈子的研究都是错的，他们的工作不单止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阻碍真相，阻碍政策的调整，他们从本能上就不会承认数据有水分。其六，甚至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都希望最新的数据能够与过去一脉相承。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计划生育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曾经在1979年拨款给中国5000万美元，推动了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当时中国全部外汇储备才1亿多美元，联合国5000万美元起到了好像是天文数字的诱惑作用，所以中国就开始了计划生育。之后中国主流人口学家、计生委、制定政策的相关机构都依靠那笔的资金是企稳。联合国人口基金累计是给了中国2亿多美元来支持计划生育。美国国会几次要求撤销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指责该机构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不过联合国聘用游说之后保住了美国的金援，所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亦都帮忙掩盖中国人口真相，说中国没有强制堕胎，没有强制结扎，说这些行为都是自愿的，而且他们还修改中国人口数据，将中国2000年生育率 1.25 讲成是 1.8， 2010年的 1.18 亦都被讲成是 1.63。中国国家计生委主任曾经公开讲过，他们的人口数据是参照联合国数据而来的。现在联合国公布中国2019年人口已经达到14.3亿，比中国官方的还要多，好像和联合国公布2010年中国人口是12.4亿，中国当年人口普查都公布了同样结果，与联合国保持了一致。201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测说中国的人口是达到14.3亿。记者问，你讲过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如果趋于老化，这个国家需要制定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收缩的政策，那人口老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易富贤说，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口越老，政权越稳，中共政府今后几十年将会非常稳定。一个国家15到29岁的青年人口是社会最有经济活力亦都富有政治活力的人群，一个人群的比例一旦高于28%，社会一方经济发展一方面亦都是动荡。以南韩为例，1965年左右南韩青年人的比例是24%，到了80年代初期提高到31%，所以民运学运就来了，使到南韩1987年实现了民主化。在中国1966年青年比例是24%左右，在这个时候政府是做了上山下乡，199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1%的高峰，80年代社会动荡，所以政府83年实行了严打，然后86年出现学运，89年民运，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使用高压制服了这股青年的动荡力量，但是政府严加管控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加主要的是此后青年的比例急剧下降，社会趋于保守，现在这个群体的比例只有 17%， 不稳定的因素非常低，整体人群没有激情可言。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中位年龄是25岁，现在已经是成熟到42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心态是不可比的。东北现在的中位年龄是46岁，比全国都老，所以说是最稳定的。虽然那里经济水平很低，社保和医保压力都很大，但是民众却是一面倒拥护政府，因为他们依赖政府提供医保和社保。总之，人口老化一方面是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是生育下降，而生育下降是全球的规律，这个就好像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如果不推它会慢慢滚，台湾南韩就是慢慢下降，中国70年代本来已经下降，计划生育好像是向着慢慢下滚的石头飞起一脚，将它踢下了悬崖，将石头踢下悬崖很容易，要将石头从悬崖下举上来是非常之困难，这个就好像提高生育率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是访问易富贤博士的报道。
在亚太和欧美的很多国家严厉谴责中国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时候，非洲国家政府对中国表达支持。观察人士就说，中国在非洲大力投资了20年，虽然国际政治当中获得了非洲官方的支持，但是从软实力的投射结果，即是赢得非洲民众的心，赢得非洲人的信任方面来讲，中国并不成功。非洲人更加认可美国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他们并且指出，在非洲中国的软实力输出通常和物质利益联系一切，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面感叹说，他们的确感到中非在很多问题上面有着强烈的共鸣，是真正的好朋友好兄弟。他是对中国国内记者提问如何看待中国非洲评论网站创办人杰罗德姆班达发表为何非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支持中国反对西方这篇文作出回应的。在这篇文章当中，姆班达指出，美国等国有关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指控是弥天大谎，真正目的是攻击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发展。姆班达是卢旺达的一名记者，与中国关系深厚，除了媒体精英，非洲国家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面亦都与中国政府保持了一致。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非洲国家驻华大使眼中的新疆活动当中，布基纳法索、刚果共和国和苏丹等国驻华大使称赞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政策，认为中国是在这里提高新疆民众的生活水平，他们还质疑西方对中国的指责是别有用心。除此之外，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就引发争论的香港国安法举行了一场投票，25个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当局。同年10月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一份严厉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联合声明之中，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与联署。不过相对于在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之中获得的成功，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媒体的大力投入并没有转化成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在一些国家中国的存在引起了非洲民众的抵触和反感。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玛利亚·列普尼科娃近日在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投射研讨会之中说，如果衡量中国在非洲软实力投射有效的标准是中国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得到的非洲国家的投票，这样中国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衡量的标准是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真正认可，这样中国的做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他说如果是衡量的标准是建立一种深深的信任以及与中国的亲密关系，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缩小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因为崛起而带来的负面印象之间的差距，这样中国的这些做法不是那么有效， 在更多的情况之下是模糊的。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对非洲贸易投资和援助的增加，中国亦都加大了对非洲软实力的投资，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培训和媒体投入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